亦都系唔同埋恶人同流合污嘅人，佢有福咧，因为神睇实佢嘅道路，其实因为神关注佢，神顾念佢。你会发觉咧，诗篇咧，近来我哋读诗篇咧，就有一个嘅转变。就以前咧，我哋比较强调每篇诗咧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嚟研究，但系现在我哋都知道咧，每一篇诗之间咧。很多时候都有关系，第一篇和第二篇呢有关系，第二篇和第三篇都有些关系。不过还更加清楚一点，我们就明白多了他们作者或者编者的编排呢很有意思的。诗篇第一篇呢是全卷书的第一首智慧诗，然后第二首智慧诗呢就是第十九篇。很奇妙的，你会看到呢第十九篇我们都很熟的，我们都记得是穷苍怎样传扬神的作为。然后第二段呢大家都记得的了，神的律法是比较精金更加宝贵，比较锋芒下敌的物更加甘甜。但第三段呢是讲到罪恶的，我们都熟悉的隐而未现的罪过。你会发觉其实第一篇和第十九篇呢都是讲同样的三样东西，但是次序呢啱啱是相反，是他们达成一个所谓首尾、他们一个呼应的结构。所以呢同样都是讲到罪恶，神的律法即是圣经，同埋能够发挥功能。但是不同的呢就是次序调转了。今天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以我们会不单单看第一篇，有的时候都会看下第十九篇来补充，因为其实两篇诗的重点都是一样的。回到诗篇第一篇第一个字，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在这里呢用了一个很强的复数，一个 plural 的一个名词，意思说这个是最大的福的，最好的福分。其实在新约呢你会发觉这个福分的重点呢就摆在多一些喜乐那里。所以保罗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可能我们没想到，我们成日或者都记得我们要圣洁，我们要爱人，这些是神的命令，但是有没有想一下，其实要我们喜乐是神的命令呢？如果你不喜乐呢，其实你违背着圣经的教训的。神要我们喜乐这个重点呢，其实和神要我们得福呢是基本上呢是类似的。所以第三节一会我们会看到呢就描写这种的福，最大的福究竟是怎样的了。我们来看看怎样得福。我们都很熟悉，刚才都提过第一节呢用三个不，不过无论和合本同埋新译本呢都为咗中文嘅缘故呢係将第一个嘅不呢，不从恶人嘅计谋呢，原来係不行喺恶人嘅计谋里面嘅。但因为好似中文呢唔係好通，所以就不从恶人嘅计谋。所以原来作者描写係乜嘢呢？你唔好行喺恶人的建议里面，然后呢就不要跟他再埋一点了，企在这里不动。第三呢坐在一起，重点是不行不站不坐，都是说不要跟恶人同流合污，不要跟恶人一起，如果不是你会近朱者呢就会赤，就会受他影响了。当然呢这个是诗歌体裁，千祈不要好像以前呢有牧师解释这次经文的时候就说呢，不坐和本来涉万人的座位，所以呢不可以入戏院，因为戏院有一些涉万人坐过或者好基数人的坐过，那即刻被人就会发出挑战，就说那坐天车得不得？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解释的圣经，其实这里的重点三句同意的平衡都是强调不要同恶人同流合污。然后十九篇呢补充了， 这个不同恶人同流合污呢，这个是同人一起的，但是自己怎样呢？第十九篇就补充了，就说我们都很熟的了，用了几个描写罪恶的原文的字，错误呢、过失呢、罪呢，同埋呢大过，四个的字来强调我们要小心，不单单不是说我们不同恶人同流合污这样就算了，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真的轻视罪恶，甚至任意妄为去犯罪，更加是有很多隐而未言的过错在里面呢？今天我们在这个网络的世代里面，很容易就是特别在色情方面我们要小心，尤其是我们男士真的要小心这些的罪恶，你不要以为说年纪大了这个试探就少了，其实不会的。在几年前，温哥华曾经在一个二月份里面，他们警察局去捉那些嫖妓的人嫖客，你猜下最小是多少岁？是16岁。那这个都即是我们都可以慢慢想象，现在会越来越厉害了，提早了。但是最老的那个多少岁呢？同一个月是温哥华拉的，最老的嫖客你估多少岁？85都不是，是100岁。所以警察叫他做人岁的嫖客。其实这些隐而未言的罪，克制我们的罪，是令到我们得不到神的福气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一生要小心的。你会发觉无论诗篇第一篇、第十九篇，都是将罪恶和圣经摆在一起，因为圣经神的话最给我们有力量去抵抗试探。我们都很熟悉一句的说话，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的牙买加尼的华侨送了一本圣经给我，他在上面就写了这个英文，他不懂中文，他就写了英文，圣经或者这本书会使到你远离罪恶，罪恶使你远离到这本书，因为最清原来是 the book 的， the book will keep you from sin， 是很真的。你想下蛇怎样引诱亚当夏娃，或者引诱夏娃呢？就是将神的说话，好像 Dennis 刚才提到的，扭曲它。耶稣怎样去胜过魔鬼的试探呢？就是正确的使用神的说话。诗篇119篇，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说话。圣经能够帮助我们一生面对试探，当你不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远离神的时候，亦都是你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讲到，一个有福的人不会轻视罪恶的人，是19篇提醒我们，不单单是不同人同流合污，同埋自己是要好小心。有福的人是怎样的呢？怎样 有福呢？第二节就是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的默诵，或者他昼夜默诵的亦都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刚才我有提到，在原来可能知道诗篇五卷的诗篇或者五经，但我们都知道今天来讲这个是指到全本的圣经的。喜爱神的说话，这个是得福的第二方面的第一个的因素，喜爱神的说话。喜爱这个词呢，在旧约很特别，它指到是你见到一件事你很喜欢很开心， 但是最特别的呢，在创世纪第三十四章第十九节呢，是描写迦南人示剑怎样爱恋雅各的女底拿。其实喜爱的词原来是描写男女热恋当中那种情绪的，是真的想见她，见少一点都不得，经常黏着她，经常跟她聊天，经常都挂着她，这种就是喜爱原来所讲的意思。诗人说，如果你想真的得到神给你的福气，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潘霍华，德国的真是为神付了代价的神学家潘霍华，他讲一句说话，我想是跟这节经文有关的，他就说圣经是神给信徒的一封的情信。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圣经是神给信徒的 WhatsApp， 或者是给我们的 email 电邮，是圣经给我们一封的情信。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那头近，经常都在想，如果我们今天都不将神的情信猛在读的时候，但是回去见到他的时候，我怎样呢？神给我们的情信，你有没有真的将神给你的情信起码读了一次呢？由头至尾读了一次。诗人说，有福的人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为什么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诗篇十九篇就补充了。诗篇十九篇，我请大家同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很宝贵，想想一路读一路答答在里面的意思。神的说话为什么这么宝贵呢？我们一起读吧。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义人有智慧，行慈是正直的，能使人心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耶和华的能建立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宝贵，福甘甜，比蜂房的下的蜜更加甘甜。我们有没有这样看圣经呢？有没有觉得真的圣经这么宝贵呢？比蜂房下的蜜，当时是最甜的蜜，更加甘甜，比当时最宝贵的东西精金更加宝贵呢？我人生里面有一次的经历是我一生不能够忘记的，大约是三十五年前，我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教书和负责出版部。当时我们和正主出版社合作做一本的圣经，就是后来的全珠注释本。当时因为电脑就不是那么普遍的，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个工作人员，一个职员呢，就帮手抄写一些圣经和一些注脚。所以呢，我同事呢就帮我登报纸，就找人了。 见到呢，就有都有一部分的人应征啦。我同事呢就选了几个给我他们约见，等我跟他们聊天的。咁我傾偈之前嗰日咧，我睇一睇嗰啲嘅佢哋嘅履歷啊，各方面咧，我就發覺有一個咧係上海嘅重點大學嘅畢業生。咁我已經決定咧，即係我覺得嘥咗佢，因為佢咁有學問，咁受咁多訓練，淨係嚟抄下聖經咧，我覺得即係嘥咗佢。咁我諗住咧，我多數都唔會請呢一位嘅姊妹，但因為同事已經約咗啦，咁所以我就要见佢啦。第二日当佢行入嚟我办公室嘅时候咧，我更加清楚啦，我一定唔会请佢。点解咧？因为佢太高贵啦，雍容或高贵，同埋成个高级行政人员咁样，我真系心里面就觉得，哎呀，嘥咗佢啦， 在度咁樣每日只喺度做一啲文員嘅工作，我覺得嘥咗佢，咁所以我就決定唔請佢啦。所以好快咧坐低傾偈啦。咁我唔想拖佢嘅時間，所以我就好快就話俾佢聽。我話呢份工作咧唔適合你，因為你有好多好好嘅訓練，你可以做一啲其他嘅嘢。忽然之間，佢起身，我真係永遠唔會忘記嗰一幕。佢企起身，我原本坐喺度傾偈，佢企起身，打開佢兩雙手，特別佢左手同埋右手，打開隻手俾我睇，然後佢睇下，佢話：你睇下我手裏邊嗰啲疹啊，一嚿嚿啲疹啊！佢話：知唔知點解我咁多疹啊？我話：我唔知道。佢話：因為我係抄聖經，抄到咁多疹。佢話：文化革命嘅時候，我哋冇聖經。所以，但我好喜歡聖經，所以我將聖經由創世記至到啟示錄，我抄了一次，我變成可以有，我借一本聖經來，所以我可以抄，抄之後我自己有聖經。我那時候已經心好感動，我心想一下，看一次都不容易啊，還要抄一次，怎麼可以，真的這麼苦，這麼大代價。但是还未完呢，他跟着说，其实我不只抄了一次，你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份工，你知不知道其实我圣经我不只抄了一次，我再抄了一次，因为有弟兄姊妹需要本圣经，我再抄了一次给他。还未完，在这时候跟着说，他说亦因为后来有其他人需要，我将圣经抄了三次。他说的时候，我已经起了身，我向他表示我至高的敬意，因为我知道在香港这么容易买到圣经，有哪个人会这样去抄圣经呢？但就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姊妹，文化革命的时候将圣经由头至尾抄三次，我真的很难很难想象。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对他来说圣经真的比精金更加宝贵，比蜂房下地的蜜更加甘甜，因为圣经有很多的果效。留心第七至第八节讲到圣经的果效，改令到人的心是改变怎样，很多很多。其实我经常都想，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教会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和后来的浩劫能够建立得稳，能够站得住，不单止站得住，而且更加的发扬，更加将福音讲传出去，就是因为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怎样喜爱圣经。我们进去做培训的人都知道，他们真的不让你停的，好想你继续讲，一日讲几多次他们都觉得不够，他好想你继续讲，因为喜爱神自己的圣经。对他们来讲，真的好像刚才所提的，圣经就是神给他们的情信，他们要读，要读通他，同埋要真的好非常非常重视圣经。怎么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喜爱圣经呢？看埋第二节的下半节啦，嗰呢句说话，昼夜默诵圣经，话本话昼夜默想圣经，昼夜思想圣经，默诵翻译系比较思想系更加准确。其实呢个字原来咧喺以赛亚书咧系曾经描写一只狮子。他找到一个猎物，找到一个猎物，他付了代价找到一个猎物，然后怎样呢？他将他收埋来，回到他自己的山洞里面，然后他呢就伏住那个猎物不放过，慢慢慢慢在这里享受。所以这个词默诵有个意思，就是说呢，他是用一只眼看实，然后个口又出声，然后心又想紧，喺度成个人投入去，喺度嚟享受，喺度宝贵呢一件嘅东西。所以 猎种的意思，这个麦种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愿意付代价，好像狮子他付代价找到这个猎物回来，他是 用个心付代价，用力去得到回来，所以是整个人投入去来去阅读，去来明白查考。刚才我说呢，圣经好像一封情信呢，我一定承认这封是一封很难明的情信，特别讲到家谱啊，特别律例啊，很多很难明的情信，我们需要付一些的代价。其实我们不单单应该回来参加崇拜的，我们要参加主日学，我们要参加祈祷会，参加很多的，借此来更加明白神自己的说话。不过呢，圣经有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呢，任你解的，你可以怎样解圣经呢，都好像解得通的。这个是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我不识亦未见过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但是前一排七月的时候，有位牧师就公开讲，他说林郑月娥女士呢是神拣选的特首。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当选的时候777票。那777呢，这个牧师我都没想到，他说这个牧师就说，这个777呢就是拉麦罗亚的爸爸拉麦呢在世界上的年日。他说呢，拉麦死了之后5年呢洪水才来，所以证明这个是一个好的预兆。我心想，咁都洪水都要嚟噶，5年之后，咁系咪佢做完5年之后就香港有问题呢？咁我都窒一窒，咁但系我又唔敢话佢一定嘅解释咁特别啦。但跟住就有信徒就公开嘅嚟讲啦，佢话佢讲错咗，呢位牧师777唔系咁解嘅，唔系拉麦嘅年岁，777系同审判有关，系启示录嘅七印七号七碗。究竟哪一个啱呢？我留下给 李牧师和大家来分享。李牧师在家书里面多次提到怎样面对季节性的情绪异常呢，他说就要回到神的应许。他多次提到神的应许，我心里就想了，弟兄姊妹可能要先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你才能够用来面对这个的季节性的情绪的异常。所以我们都要翻回圣经。同样我们常说我们真的愿意爱神，但请问你，如果你对他一点都不认识的时候，你怎么爱他呢？爱神是代表什么呢？无论新旧约都是代表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你都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的时候，你怎样去遵守然后去爱神呢？回到来诗篇第一篇，有一样很特别的，诗篇第一篇是全卷的诗篇的序言，但是全卷的诗篇大部分是祈祷来的，但诗篇第一篇呢完全没有提祈祷的，只是提读圣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编者已经知道跟着那些是祈祷来的，所以他已经是假设一个读圣经的人也是一个祈祷的人。怎么将圣经和祈祷连在一起呢？这个带来这个麦种的第二个意思，麦种就是真的去经历去享受的。英国的一个伟大的传道者，其实他是德国人来的，穆勒先生，也是信心之父，大家都记得他开很多的孤儿院，怎样帮助很多人，看到神怎样在他身上做的工作。但他有一样很特别的，就是他真的很爱神的说话。他曾经将圣经由头至尾读了100次，有多无少啊！其实他怎样读圣经的呢？ 佢有个特点，佢话以前咧，佢开始咧朝头早咧就系、是、祈祷先嘅，祈祷完之后先读圣经。后来他转了看一看，他说以往我每早起来祈祷，然后呢现在呢我先读经和默想，等我的心被神的话牵引住之后呢，很自然呢是读经然后跟他聊天。其实祈祷是跟神聊天的，圣经的话成为了我跟神聊天的内容，我跟他聊天好像跟父亲聊天一样。过去40年，我每日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这样做，叫我的喜乐和满足，准备自己的心面对每日的考验和什么试探和侍奉。其实诗篇第一篇不提祈祷，因为他已经知道你用个心去读圣经去默诵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用祈祷回应神的说话。读经不单单是用头脑，读经更加是用心。如果我们这样做有什么结果呢？看回神赐福的人是怎样呢？诗篇第一篇呢刚才提到了，神赐福的人呢好像棵树。你留心呢，通常我们讲树呢讲这些树叶先后讲果子的，但这里不是的，先讲了果子，因为这个是重点来的。他说一个蒙福的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其实原来是人工的水道，所以就永远都不会缺水的，每天都有水的。在那里呢就以致他能够按时候结果子，然后跟着先讲叶子也不枯干的。其实一个真正远离罪恶的人，努力面对试探的人，还有喜爱神的说话，愿意去读神的说话，默诵神的说话的人呢，他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心意，神的心意要他做的是什么，他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第十九篇呢一开始呢次序断了，一开始又讲一下呢天上的天体，无论太阳星星月亮，特别是强调到太阳，它怎样能够按时候运作，从东边去到西边，完全的重点就是它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使人得到益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是对人有贡献的人，使人得益处的人，现在的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去追求快乐，不是追求快乐的人生，是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就是做完你应该做的事的人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感觉到那种真正的快乐。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的时候是怎样呢？大家会记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说最后他总结他一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怎样荣耀了神呢？就是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弟兄姊妹，这个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能够讲这句说话是最好的，父啊，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做完了。但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根本都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怎样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呢？我们中间有一些长者，无论你年纪几大，仍然都神给你有不同的使命的。神给我们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的使命，我们透过读神的说话了解神要求我们希望我们做到什么事，要我们做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神说，父啊，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特点，不单是完成神要他托付的事，还有他能够胜过试探。我们都刚才提过了，胜过试探因为他熟悉神的说话，以致他用神的说话来帮到他胜过试探。所以诗篇第一篇给我们看到，第十九篇补充一个有福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呢？ 就是他能够不会随意犯罪，不同恶人同流合污。还有第二，他是喜爱神的说话，喜爱这封的情信，还有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去学习，还有用他来心灵里面去读，以致他能够经历神的。这样的人就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今天在美国有一间的教会叫做柳树溪的社区的教会 Willow Creek， 在芝加哥的北边。这间教会是1975年10月成立的，当初都是几个人，但是今天他们的礼堂是可以坐到7000人的，一个礼拜有4堂的崇拜，都不够位坐的。为什么成为一间这么蒙福的教会？大家都很多人，包括香港很多牧师都去那里学习，去攞经，要学怎样能够令到教会增长。但你很难想象一间人人都以为这么好这么大发展得这么快的教会，竟然在他们成立了32年之后，他们出版了一个的告示，英文叫做 Reveal， 中文叫做揭示。你知不知道在这份的报告里面他们做什么呢？是他们认错。主任牧师 Bill Hybels 和他的同工，他说我们要承认教会30多年一个错。我们的确很蒙福，几万人的教会，但我们原来一路来，我们用很多的办法吸引人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搞好我们的 program， 我们的程序，推动到很多工作，很蒙福。但是竟然这30多年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自己追求灵性长进，透过读经去认识神。人都以为是最成功的教会，但是他的牧师带领众同工和信徒的领袖承认教会忽略了这一件，其实这一件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还教会有时候我们有个错觉，以为基督徒就是信耶稣之后得永生。但是为什么圣经不是这样呢？你知不知道圣经讲到永生的时候，不是说等死然后才有永生的。圣经说当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的，有字是用现在的时式的 present tense。 永生是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的，那一刻之后你应该生命有改变。你正如彼得所说，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你有神的性情，你跟神是有份的，是有关系的，你跟神是相似的。耶稣基督怎样为永生的定义他下定义呢？约福音第17章第3节，主耶稣他的祈祷这么说，认识你就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绝对不是等到死那一刻开始的，永生是你信主那一刻你能够愿意不断地认识神，那个就开始了永生这个过程。所以使徒保罗说腓立比书第三章最宝贵的什么呢？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唯有认识基督，然后你才是得到人生最宝贵的事情。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对马大这样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上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什么呢？不能够夺去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说话。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这段说话有个特点的，因为这个说话摆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结束，前面是什么呢？是那个律法师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然后耶稣问他，他就说是要爱神和爱人如己，然后跟着他向耶稣发出的挑战，哪一个我邻舍呢？怎样去爱人呢？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但是怎样爱神呢？耶稣没有讲。路加就加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 在玛利亚马大的家里面，玛利亚怎样听他讲说话，这个爱神一个表现。跟着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讲门徒叫耶稣教他们祈祷，所以爱神不单单是要爱人，爱神是要用时间听神跟我们讲话，看他给我们的风的情绪。爱神你用时间跟他沟通，读完他的说话之后用那些说话跟他祈祷，好像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样，这个是真正的爱神的表现。我认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很爱教会，很关心人，但有时候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忽略了坐在神的面前听神对我们讲说话，读圣经跟神沟通呢？不要只是爱人，只是做了关心人，忘记了我们要爱神是透过读他的说话。大家的教会的意象宣言，我们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属神的群体，借着敬拜侍奉，在整全的关系上对人对神对自己共同建立，然后什么？追求灵命增长。灵命增长没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要透过读神的说话，透过真的去享受神的说话，经历神的说话。智慧诗，刚才讲的诗篇第一篇是智慧诗。智慧诗的特点呢，就是被人选择的。所以诗篇第一篇都是讲两条路在这里，你选呢，你自己的选择呢。前一排很多年前呢，两位的精神科医生出版了一本书，快乐是一个选择， Happiness is a choice。这两位精神科的医生，他们后来过去在开了美国最大的基督教的精神科的诊所。两位医生呢曾经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曾经在达勒神学院教书，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的研究，就是发问卷呢给美国所有的神学院的学生，然后请他们填一些的调查呢，就发觉呢神学生呢他们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呢可以分开三类。第一类呢 A 呢就是很好的， B 呢都是不错的， C 呢就有问题的。但最令我这两位的精神科医生也都是神学院的教授惊讶的是什么呢？ A 和 B 呢都有一个习惯是思慕的。你知不知道什么习惯呢？这些精神和心理健康比较好的神学生呢都有一个恒常灵修读经的习惯。两位精神科医生真的很惊讶，他说我没有想到读圣经竟然能够将这些神学生的精神心理健康都能够改变起来的。弟兄姊妹，读圣经的好处真是数之不尽，盼望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李牧师和我以前有一位的同事冯耀荣牧师，他太太是在医院里面做院牧的。我记得有一天他太太分享，他说去探访，在医院里面探到一个九十岁的基督徒的病人。他问这个同这个病人聊天的时候，这个病人就说，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现在我看不到耶，我不可以读圣经，但我后生的时候我没有读圣经，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弟兄姊妹，不要等到我们看不到耶，不要等到我们身体弱到那时候先可以读神的说话，趁早读神的情信。最后有少少的建议给大家考虑的行动，盼望大家真的每日，你不一定是朝头早，因为翻工很多很多的因素，尽量每日起码用十分钟用个心去读。我就建议呢不要读太多经文，十五节最多二十节，真的去搭配这些经文，开声来读这些经文，然后用这些经文呢祈祷回应神。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那个默诵的意思，读开声读，而 然后去思想，然后告诉神听你读这段经文有什么感想，啲应许点解你得唔到嘅？话俾神听，神嘅命令点解我哋冇做嘅？话俾神听，同神倾偈。然后第二样嘢，尽量参加教会嘅主日学，因为正如刚才讲过，圣经系唔容易解释嘅。你要花时间去读神自己嘅说话、查经、祈祷会。我知道大家最近嘅祈祷会系查考紧诗篇，点学习祈祷嘅，即系两样一齐系非常美丽嘅事。最后平时多啲思想神嘅说话，特别系面对试探嘅时候，多啲谂神嘅说话，尤其是系你已经熟悉嘅诗篇廿三篇啊、主祷文啊，不断嘅去背诵，不断去思想。今年系大家教会嘅40周年纪念，我睇翻教会嘅创办嘅历史，其实开始嘅时候，陈忠道牧师有份参与。陈忠道牧师，我想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强调解经的人，所以我相信你们的教会有很好的传统，就是怎样强调到读经。正如刚才李牧师都说，平时都是应该强调到读经，希望这个传统能够保持和发展，让我们透过读神这一封的情信，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愿神赐福大家。